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聚会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，第一次看丹尼里书，可能你听完丹尼里第七章就会在心里想：圣经好奇怪，圣经好难懂。如果你有这种反应，我能理解。这段经文真的有点奇怪，有点难懂，所以我们需要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明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来聆听你的话。天父，求你会帮助我们很清楚地明白你的话。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那这周在我的查经小组，我们有一起讨论这个问题：谁是你一生中最尊重的人？我跟我的小组分享，可能我最尊重的一个人就是我的奶奶。我的爷爷很年轻就过世了。那我的奶奶她自己一个人要照顾六个孩子。她的梦想，她说过，就是看到她六个孩子都去外国读大学，他们是住在马来西亚的。如果他们去外国，他们需要钱。所以他决定每天工作，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二点。最后，他真的能够把六个孩子都派到外国读大学，很奇妙，是不是？虽然很辛苦，他做得到。为什么呢？他能忍受暂时的苦难，因为他相信他未来会得益处。他能忍受暂时的苦难，因为他相信他未来会得益处。那今天我们会看到，基督徒可以忍受暂时的苦难，因为我们未来会进入人子永远的国。基督徒会在世界上的王下面受苦难，我们可以忍受，因为我们未来会进入人子永远的国。那我知道有人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活动，第一次来看丹以理书。我又知道有人肯定已经忘了丹以理书的背景，所以首先让我来解释第七章的上下文和丹以理书的结构。通过第一到六章，我们看到丹以理是一本历史书，丹以理书是一本历史书来的。丹以理书的作者就是丹以理，他是一个活在巴比伦国的犹太人，他在历史上真的有存在。当时神的子民犹太人在受神的惩罚，因为他们不断地拒绝神的话，不断地得罪神，不断地拜偶像，神让他们被掳去巴比伦。但虽然神在惩罚他的子民，他没有忘记他们，他没有放弃。通过丹以理记下的历史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以色列的神就是唯一的真神，他是至高的神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是掌控一切的神，他还在保守他们。但我们到第七章的时候，可能你们都看得出，丹以理的写法改变了。在第七章一节，他说巴比伦王伯沙撒第一年，丹以理做了一个梦，看见异象，他就把这个梦记下来。从第七章开始，丹以理不是在记历史，他在记下他看见的异象。丹以理不是在记历史，他在记下他看见的异象。明白这一点会帮助我们看到丹以理书可以被分成两部分。第一到六章是历史， 这历史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他是至高的神。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，我们看到但以理的异象。异象里面会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计划。异象会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计划。那但以理书是写给谁的呢？我们看他用的语言，就能知道他的读者是谁。从第一到七章，但以理用了当时全世界能读的亚兰语来写的。这让我们看到第一到七章是写给全世界的，包括以色列。第八到第十二章，但以理用了以色列的语言希伯来语来写的。这让我们看到第八到第十二章是写给以色列的。那变成第七章是一个桥。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神想全世界都认识他是至高的神。神想全世界都认识他是至高的神。然后神特别想信徒很清楚地明白他的计划。神特别想信徒很清楚地明白他的计划。那因为我们在第七到十二章会一直看到但以理的异象，让我来解释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异象。那圣经里面的异象是什么来的？就是能够解释现实的图画。异象是能够解释现实的图画。那我个人不是很会看图画，所以有时候会觉得看圣经里的意象很难懂。我相信不只是我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月我想鼓励大家来用我们的想象力。当我们看但以理的时候，想象我们是一起去一个画展，去看不同的图画。那去但以理的画展的时候，可以问两个问题。第一，画家通过他的图画想说什么？画家通过他的图画想说什么？原则就是我们想知道神的解释。我希望你不会听到我和 Henry 在解释我们自己的看法。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画家会把这些图画摆在一起呢？为什么画家会把这些问题摆在一起呢？原则就是但以理的书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需要问为什么神会让但以理看见这些异象。在但以理书比较容易，因为神有解释异象的意义。那如果我们能够回答这两个问题，我们就能够开始看出但以理书的意象如何能解释现实。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画展里有什么样的画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。那从第三到十四节，我们看到但以理有三个意象， 我们会看到三幅画。在第四节、第九节、第十三节，我们看到他重复了，我观看看见了。他看到什么呢？首先他看到四只巨兽，然后他看到万古传承者，然后他看到人子。那当我们看他的意象的时候，请大家用我们的想象力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可以对每一幅画问两个问题。第一，你想象画家会用什么颜色来画画？他会用什么颜色来画画？第二，你会给这个画什么标题？颜色和标题。那首先，四只巨兽，在第三到第八节，但以理看到什么呢？首先，但以理看到狮子，有鹰的翅膀， 翅膀被剥去，它就能够站起来。狮子得到人的心。他又看到熊，口中有裂谷，有声音说：“多吃点的肉吧。”又看到豹，背上有鸟的翅膀，有四个头。他得到权柄。最后，他看见不能跟动物比的兽。就说明丹尼里没看过这种兽，它有铁牙、咬碎、尖塌、有角、有人的眼、说夸大话的嘴。那你想象画家会用什么颜色呢？可能会用红色，代表有血。可能会用深蓝色，它们是从海出来的。可能会用黑色来代表恐怖。其实这幅画，可能你会听到声音，会听到惊叫，会听到骨头被咬碎。那标题呢？你会怎么描述？混乱。恐怖。那你看丹尼里自己用的词，在第七节，他说非常恐怖，十分可怕。这四只巨手有点像人，有权柄，会把人杀死，很可怕。第一个图让我们看到恐怖。好，我希望这不太难。我们继续看第二个图，他看到什么呢？丹尼里看见万古长存者，他看到他的宝座，看到他坐上去，看到他的头发白如雪，看到他宝座其实是烈火。看到火从他面前冒出，看到千千万万人侍奉他，势力在他面前，看到他的审判，看到兽被杀，尸体扔在烈火中，看到兽的权柄被夺去。好，颜色。我觉得画家会用白色，应该是一个好光好光的图画。那不要误解，因为他的有白头发，不代表神是一个软弱的老人家。白色代表他的公义，他的智慧。那我们又不要误解，因为他坐在桌上。不要以为神没有能力，他的座是宝座来的，只有王会坐在宝座上，而且他的宝座是火来的，宝座的轮子是烈火，烈火代表他的权势，他审判的权柄。你会用什么标题呢？权势、能力、权柄。第二个图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权势。那第三个图，第13到第14节，人子，但你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一个人到万古长存者的面前，看到万古长存者对人子的反应，赐给他权柄、尊荣、国度。看到各国、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，都侍奉他。就是说，全世界的人会侍奉他。那颜色会用什么颜色呢？ 应该跟第二个图差不多，很光，白色、金色。标题呢？永活的王。为什么我说王呢？但你用的词其实很像他用来描述巴比伦的王的词，在第五章十九节，他是这样描述尼布加尼撒王，神所赐给他的权势。各国、各族和各说各种语言的人，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。但虽然他像巴比伦的王，他又完全不同，因为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，不能废去，永不灭亡，永不毁灭的。第三个图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王，永活的王。那所以但以理看到什么呢？他看到很恐怖的话，他看到真正的权势，他看到永活的王。那第一个意象跟第二、第三完全不同，是不是？在第一我们看到恐怖，第二、第三我们看到平安。我们看到黑暗，我们看到光，我们看到巨手，我们看到人子，我们看到暂时，我们看到永远。那问题是，为什么神让丹尼里看见这三个意象呢？为什么神会把这三个图放在一起呢？那记得，这三个意象能解释现实的。这三个意象不是三个独立的意象，神故意的让但以理看到这三个意象，来解释他的计划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二点，掌权的神的计划。我们一起来看，在第十六节，但以理问施礼者，问他有关这一切事的事情。他就告诉我，使我知道这些事的意思。这四只举手，就是将要在世上兴起的四个王。四只兽就代表四个王，四个帝国。第十八节，但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，拥有这国。直到永永远远，四个王的国是暂时，神的子民会得到永远的国。那从第十六到第十八节，我们就很清楚看到神的计划：世上会有四个王，之后会有永远的国。很简单，是不是？四个王之后有永远的国。但丹尼里不满足，他想更清楚地理解他看见的意象，他想知道第四只兽为什么跟别的兽不同。第二十三节，第四只兽就是世上必要有的第四国，和其他的各国都不相同，它必吞噬全地。见他咬碎全地。至于那十角，就是从这国中将要兴起的十个王，在他们以后，必有另一个王兴起，和先前的王都不相同。他必祝福三个王，他必说话。抵挡至高者，他必折磨至高者的生命。又想改变节期和律法，生命必交在他的手中，一载、二载、半载。第四个帝国会比另外的王更加恐怖。他会抵挡至高的神，他会抵挡神的百姓，很可怕。第二十一节， 我继续观看，看见这个小脚和声明战胜了他们。神的计划，在四个王下面，信徒会面临苦难。但感谢主，第七章最好的消息，第26节，但审判要开始，他的权柄必被夺去，他必被毁坏灭绝，直到永远。那时，国度、权柄和普天之下万国的大权，都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。他的国是永远的国，所有掌权的都必侍奉他，顺从他。人子的国一定会到的，但首先信徒必须面临苦难。不是让我们惊讶吗？信徒会面临苦难。那丹尼里有什么反应呢？就是我们今天第三点，丹尼里的回应。那丹尼里看见异象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丹尼里在第15节说异象试探惊慌，在第28节十分惊慌。他又说他的灵在他里面忧伤，他的脸色又大变了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看见的异象挑战了他对神的计划的理解。他之前会怎么看神的计划呢？我们从但以理书，我们知道但以理常常会查圣经，所以从圣经里面他会看到什么呢？他应该知道，虽然他们现在在巴比伦，神有一天会差派来世界他的王，这个王来的时候会审判神的仇敌，他会带来他永远的国。那听起来好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话，是不是？但如果丹尼里真正明白他的意向，他应该会懂，王不会马上来。王来之前，神的信徒必须面临苦难，甚至被世界的王杀死，很恐怖，很可怕。难怪他十分惊慌。但虽然很可怕，但以理可以对神有信心，是不是？神让但以理看到他永远的计划，包括让他看到，很清楚地看见谁是真正的王，谁是万王之王。虽然看起来这个世界充满苦难，至高的神在掌控一切，他一定会实现他的计划。那丹尼里能懂，神的信徒暂时会面临苦难，但是他们未来会进入人子永远的国。明白掌权的神的计划会帮助丹尼里，会帮助他忍受暂时的苦难，因为他未来会得益处。丹尼里虽然不完全明白，他知道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，所以第28节他把这些事存放在心里。但丹尼里不只是把事情放在心里，他有让这三个意象影响他的生活。我为什么会这样说？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第一节呢？他是什么时候看见异象的？巴比伦王伯沙撒第一年，记得吗？伯沙撒就是敌对至高的神的王，但是但以理站在他面前的时候完全不怕。伯沙撒之后有大力物王， 记得吗？丹尼里活在他下面的时候，不愿意妥协，不愿意向大力巫王祷告，反而他选择死，选择被扔到狮子坑中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明白掌权的神的计划，他知道神的计划，这会使丹尼里在世上的王面前站立的稳。他能忍受暂时的苦难，因为他未来会进入人子永远的国。那我们的回应呢？这段应该怎么影响我们呢？那通过丹尼书，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神的计划，人子的国一定会到。但首先，信徒必须面临苦难，所以信徒可以忍受暂时的苦难，因为我们知道未来会进入人子的国。那丹尼是写给谁的呢？记得吗？他是用亚兰语写的。他想全世界都看到神的计划。那其实这算是一个警告，对世界和世界的王的警告。在神的计划里，谁是最重要的呢？就是人子，他会审判，全世界都会侍奉他。但只有他的子民能进入他的国，所以丹尼里想世界的王知道，不要以为自己是真正的王。审判的日子一定会来，人子的国一定会到。敌对他的王，敌对他的帝国，甚至世界上历史上最有权势的王，都必被毁坏、灭绝。对他来说不是很难。所以丹尼里对世界说：“承认人子是王，侍奉他，投靠他。”那对当众还没信耶稣的朋友来说，我希望你们能看到圣经给你的警告：人子有一天会审判世界，他会打碎世界的王、世界的帝国、世界的宗教、世界的意识形态。我们呢？他会让我们进入他的国吗？也许我们会想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丹尼里的意象不可信。那记得，丹尼里的意象能够解释现实。丹尼里看见的四个帝国，不是他自己想象的。其实我们在第二章都有看过四个国出现。当时神通过丹尼里解释给尼布加尼撒王，第一个国就是他，就是巴比伦。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四个帝国是谁：第一是巴比伦，第二是波斯，第三希腊，第四罗马。在第二章，我们又看到有一个石头会来把四个国打碎。这石头就是至高的神，永远的国。那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到世界的呢？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。我希望你们能看到圣经能解释历史。圣经是真理来的。那如果圣经是真理，人子会来。他会审判。圣经给不信人子的人的建议就是承认人子是王，侍奉他， 投靠他。那在当中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呢？首先，我希望这段会使我们充满感恩。至高的神，万王之王，万古长存者，他愿意告诉我们他的计划。更多，我们得到永远的盼望，是不是？人子永远的国一定会来，我们都有份。其实，我们现在比丹尼里更清楚地明白神的计划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活在2015年的人，比丹尼里知道更多。我们知道人子是谁，就是说，我们今天一直在看到的人子是耶稣基督，他已经来了。耶稣基督就是得到权柄、尊荣、国度的人子。耶稣基督就是各国、各族、各种语言的人会侍奉的人子。耶稣基督就是得到永不灭亡的国的人子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在福音书里，耶稣常常称自己人子？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看到的人子。如果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就认识宇宙最有权势的王。但不要误解，也许我们明白耶稣是人子，就以为他不会让我们面临苦难。像在第一到六章，神拯救了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一样。不要误解，我们在第七章很清楚看到信徒暂时会面临苦难，信徒暂时会面临苦难。基督徒应该期望什么样的生活呢？就是第21节，我继续观看，看见这小角和声明征战战胜了他们。那耶稣真的是人子吗？我不相信。如果他已经来，为什么我看不到他永远的国？那我们需要知道，耶稣来世界的时候，他是来救人。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来救人，不是来审判世界。他是来救人，不是来审判世界。这个世界还有受，直到人子耶稣基督的再来。我们现在活在圣经说是末后的日子。那弟兄姊妹们，你明白吗？在末后的日子，我们应该期望苦难。但我们不用沮丧。但以理书会使我们站立的稳。我们可以忍受暂时苦难。因为我们知道人子永远的国一定会到，我们可以忍受暂时的苦难，因为我们知道至高的神是掌控一切的神。但忍受不简单，那所以我们可以为这个事情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把我们眼睛盯在未来，耶稣的再来。我们又可以跟丹尼里一样把这事存放在心里。如果在我们的心里苦难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选择忍受，因为我们知道未来我们会进入人子的国。那我相信到这儿我们会有很多问题，为什么神会这样做的？这些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？人子的国什么时候会到？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面临苦难？那我们在第八章、第十二章可能会回答这些问题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今天很清楚看到的， 人子永远的国会来。但首先信徒会面临苦难，我们可以忍受暂时的苦难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未来会得益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全能的上帝，慈爱的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通过你的话，你让我们看到你的计划。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掌控一切的神。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把权柄、尊荣、永远的国都赐给了耶稣基督。天父，请求你帮助我们把你的计划存放在我们心里。求你帮助我们真正明白，人子的国一定会到，但他来之前我们需要忍受苦难。天父，求你会帮助我们忍受。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